打扫好多，肩膀快炸掉。老公，你来帮我打扫。
等一下啦，我在忙。
又在耍废了。
我忙着找虎标红色万金油帮你缓解肌肉酸痛啦。这瓶百年口碑天然草本配方含有温感肉桂，按摩更有效，省下的家事交给我。
老公，爱老虎油。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士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1号，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40149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警语及注意事项。
欢迎继续回到了今天晚上的娱乐一世代。这首歌呢叫《千千万万个我》，大家想一下，什么时候会用到这个“千千万万个我”呢？就杀一个我，
还杀了一个我，还有千千万万个我。
对，没错。今天晚上来到娱乐时代的就是黄明志。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明志。
对啊，这个黄明志就是从出道到现在，但你算是一个蛮争议的人物啦哈。那所以呢，你也会成为大家比较就是观察的对象。所以在你的人生里面，其实常常有这种感觉。
千千万万个我，
千千万万个我，
因为我每次只要做一些事情，可能惹毛了一些人啊，或者可能惹到了一些官司什么，
对对，
然后当下当然会很难过，然后有时候甚至在出庭或者被拘留起来的时候，感觉很孤独，可是有些，可是你过了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到，哎，又有人出来讲了，又有人出来提了，又有人出来讲了什么，就有一个感受了，就讲说，其实有时候我们可能是一小部分的，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牺牲这样，可是你可以唤起更多人的一些重视。
对，有时候我在观察马来西亚，我自己会觉得就是说啊，好像台湾已经先有先示范一遍了这样。
对
啊，所以其实马来西亚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嘛。
我觉得有一个东西还蛮明显的，就是新闻自由度的问题，就是他们每年都会有那个统计，就世界统计一个公司啊，
对，
他就做，他跟马来西亚去年应该2023年是全世界全亚洲新闻自由度第四名。第三名是韩国，第二名是日本，第一名是台湾。那你可能觉得哦，台湾每年都第一名嘛，没什么了不起，亚洲啦，亚洲肯定是第一名，所以台湾人就觉得没什么了不起，都习惯了嘛。你们觉得？然后可是问题是，马来西亚第四名可能是跳了二三十名
、哦、对 对，
突然间跳到第四名哦，所以我们爬了很久。
所以其实对马来西亚人来讲，这会是非常一个珍贵的自由嘛。
是是是，
对，
是跳了几十名，突然间跳到第四名去的。
而且是努力很久才得
来的，是努力很久才有的。
对，
就中间还差一点没有了。
对，在这努力很久的过程中，当然有人用各种方式在争取啦。那黄明志呢，可能用影像、用音乐这样，而且他最擅长的呢，就是他藏起来，有时候不一定给你看到，但后来还是会被发现。自从马来西亚他的新闻自由度越来越好之后，黄明志现在在马来西亚有没有比较不会像过去那么的绑手绑脚？
当然好很多。因为我最近今年应该说年头了，我就拍了一个贺岁片。
对，
应该说那不是我的，我去参与别人的电影。这个基本上就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因为别人敢让我去演他的电影。
哦，
因为以前的话，人家会担心这个争议，那个不行，人家会被怕会被剪掉。
哎，好像是哈。
对，现在有电影公司敢找我，哎，基本上这个就是一个突破。然后这个戏上了，哎，票房还不错，因为它没什么剪，就代表哎又有一个进步了。而且那个是这有一点是有赌博元素的。就是因为它是讲扑克牌，有点像以前的赌神这样。
所以其实，在马来西亚的国家这样的元素本来就是比较禁忌。
是，可是他竟然让他上贺岁档，而且还可以。就是没有十八禁哦，
对，
就是全家大小可以来看，因为他没有赌博，他只是在做一些扑克牌的游戏这样，在马来西亚是没有人拍过的。那时候那个导演也是说他想要拍一个类似赌神这样的东西，然后在马来西亚没有人做过嘛，然后那时候很多禁忌嘛，可是他做到了，那我也被邀去演了，然后各方面就觉得还就是跟以前的状况差很多，就
那时候。而且你有感觉到吗？就是这几年就是快速的在改变中这样。
肯定啊，肯定，因为现在是之前的在野党突然间变执政党，然后我相信他们也知道当初他们面对的问题，他们也不好意思，就是抓那么严呐、就是大家还是会放宽一点。当然有些什么乱骂的那种造谣的，还是会被控告，可是就没有以前那么严格。
其实像黄明志是最清楚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自己常常可以感受到那种压力，就是可能你推出了一首歌之后，然后你可能在那首歌的那个 MV 上架之后，他可能就会马上有整个亚洲的讨论啊，或者是有很多的关注在你的身上。但我后来发现有一件事情真的很特别，就是说基本上黄明志的音乐创作里面，他是要讲事情的嘛，
是
对嘛哈，
是
你拍的电影也是要讲事情的嘛，
是
哎、欸，结果这些天王天后都敢跟你合作、欸，
可能他们看到一些怎么说，他们看到那个一些作品，其他因为我作品很多类，
对呀、啊、对呀、啊，
他们看到一些某些作品的东西，他们喜欢或者他们接受，
哦、
然后当然你说天王天后他们也是有顾虑的、
嗯，
你要先跟他们说，哎、欸，这首歌是没有要怎样，这首歌是要表达什么什么什么是哪一方面的，
但其实有你的名字啊，有你的名字基本上。
没有了，我觉得他们还是看作品、
啊。看作品哈，
嗯
嗯。
那时候我跟力宏哥这样，我们合作《飘到北方》的时候，那时候我也是没什么人认识我，可是他就觉得那个作品很棒，他觉得代表了一些一群人的心情。
就是、那个、是我觉得那个时候的你啊，就是比较戏虐啊，比较戏虐，你听得懂吗？
嗯嗯
但现在的你呢，其实。但我觉得还是有点不一样啊。那可是像陶晶莹啊，像吴宗宪啊，其实你那时候是你邀约合作吗？
像宪哥是我邀约的、嗯，因为那时候疫情嘛，然后就很多公司倒闭，我就说，哎、欸，我们来写一首歌鼓励人家、嗯，也符合他宪哥平时会做的事情。
对对 对, 對，
他常会去救济或者投资一些快倒的公司，
对 对, 對，
或者去帮助一些比较就是有才华的年轻人创作这样子，他也去。或者去提拔一些新人，这样我就觉得这样的作品很适合跟他合作。
嗯，
那陶子姐那首《十个男人》，我们 remix 在这个专辑里面的是，其实那时候陶子姐要办她的小巨蛋演唱会，
他
就联络我说，
对对对，
欸，我们来改编一下 remix 一下这首歌。
嗯，
问我有没有兴趣，那我就一直想要把它改成比较酷的版本。
嗯，
所以那个其实算是陶子姐邀约，然后我再去处理那个改编的问题。
对，因为我每次就是期待黄明志的新专辑嘛，那每次看到你合作的对象，有时候真的就是那种哇大牌哇，这个很不容易这样。但我觉得有这些合作也让我觉得黄明志因为在音乐这件事情上面其实是有让大家肯定，而且大家也很愿意透过你的音乐也继续的可能在歌词里面啊去做其他鼓励别人的事情。像你跟宪哥这首歌，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整个人就哎、欸，这歌很棒这样，
而且很正能量。那宪哥说是我们一起来洗白的一首歌我要跟他一起洗白
的。对，的确有那种感觉哦那时候跟宪哥一起合作这首歌就是慢慢做起来。对对对对，你是在疫情的时候想要做这样的歌，
疫情后期啦，
嗯，
因为疫情后期发现很多行业就做不下去了，
嗯，
后期很明显，前期大家还撑一下，
对，
后期就倒了，然后我就跟宪哥说，我们一起来做一首这样的东西了。
嗯，你有完全抓到宪哥的那种唱歌的韵味耶，因为你那个曲哈，完全就是宪哥的风格。
其实宪哥他说他没有唱过这样的东西，是我自己对他的幻想是说他一定可以做到，因为他其实很喜欢搞怪一些 rap， 他之前都在节目上搞怪做，可是你说他认认真真有一点 rap 的行为他没有，
没有，
所以我这首歌是有一点半 rap 半唱的感觉，然后又是民谣，又是他那个年代可以驾驭得到的，
对，
所以我就把它做一个混合那个感觉，年代
慢慢做起来，大家听一下，这歌真的很正能量。回到今晚的娱乐一世代，在黄明志的全新专辑，我听到这个歌呢，有很有电影的感觉。
嗯，
这个电影呢，其实就之前就是在台湾有一些导演，他会开始往过去发生的在台湾的事件去做题材。嗯，那我觉得这歌词里面就讲的就很有这种连结感。
我这也是讲的一些冤案的东西，
对嘛？
还有一些世界各国一些政治打压，然后把一些人抓走，嗯，或者失踪，还有各国的冤案，
嗯，
阴谋论的东西。
所以你不是讲特定的某一件事，或者是某一个国家这样？
也没有，
也没有，
是讲世界各国的冤案。因为我们的 MV 也是拍那些冤案的那些主角，
嗯，
就是那些不知道，就是到最后没有结论的，然后都变成一个。就是
冤案，啊，
冤案，啊，
冤案，
冤案主角拍的，
对对对对，所以这歌好像我觉得是你的专辑里面，我觉得很认真想要去讨论啊，这样的世界各国当然可能都在过去的历史里面有过那些不公平的事情，
是是是，
嗯，我觉得
难得认真了，
啊，哎，这你要自己讲啊，因为我不好意思说你难得认真，
因为这首歌是七月半那时候也就那个歌就放出来
哦，
对，虽然在张专辑里面，可是那时候七月半去年我们就放出来
哦，所以七月半的时候听这个歌其实蛮恐怖的嘛，
因为会，而且我们还去台南那种很阴的地方拍，
嗯啊，我想起来了，有，
是
你那时候还有一些新闻嘛。
對，是是是，是一个台南的一个古厝，都是一个老区，然后很多古厝，我们在那里拍这样。
那所以你在呈现这个歌的时候，比方夜雾 对吧？哈，业务，那我们可以听到这个，这是原来就有的一首歌，还是你创作的？
是我创作的，
你创作的，
是台湾一个女高音，她在德国，现在在那边唱。
你怎么会想到要找这个人呢？
因为我要找一个女中音了，
而且还是要真正的女中音，
真正女中音要有一点厚度的。然后我在找，我觉得我听了那么多，我觉得她的是比较适合，所以我们就去主动去联络她，她刚好也回来台湾，所以我们去录音一下这样。
她叫石艺巧，
对，石艺巧，
对。好，所以呢，黄明志也透过这张专辑里面的这首歌哦，就是把这位就是在德国的台湾女中音介绍给大家，这样
是，
对啊，
因为他都平常都唱德文，
德文，
所以难得来就可以听他唱一下中文。
其实，在你的专辑里面呢、啊，也听到很多歌都是你会试着跟别人有更多的合作，这样。
是因为我觉得音乐就是一起玩、就是我们把对方的元素融入我的歌曲里面，然后把我们的歌曲一点把它照亮这样子，我觉得就互相了，就是我觉得这样的音乐比较火花比较好。其实很多音乐人虽然他们是独唱，其实很多音乐人都很愿意说我们去找不同的音乐人来融入我们的歌曲里面，有些可能只是一个吉他手，有些可能只找了一个鼓手，然后或者编曲师，我找一些不同的人来做，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交流。
对，
只是我比较偏多是在目前的，所以大家看到哇，你一直找不同人合作，其实大部分音乐人都有。
对了，因为大部分你找的都知名度蛮高的，所以就会印象非常深刻这样子。对，其实几乎在看每一首也都有啊，像高进，这是高进吗？
是，他应该是中文史上写歌赚最多钱的，靠写歌赚最多钱的人，就单靠写歌。因为他就是写了那个我们不一样，还有那个我的好兄弟，就是那些比较土味的，那些歌，可是他们就是靠这歌在中国赚很多钱。
对，没错，现在就是在某些地方很多人喜欢听这种歌。
是，
对，这种歌
我去到中南部夜市他们也都有。
对啊，就有时候
这首歌我在写创作人的心情，还没有推出啦，我说 MV 啦，还没出，可是我这首歌在写创作人的心情，那他是在创作上的一个，可是他跟我坐下来他聊天的时候，他也是一直在万谈，就说：“哎呀，创作人真的好辛苦，他赚了已经赚了那么多钱了，他的版税都几亿几亿的。他就说，他还是觉得当歌手的真的很轻松，他自己也做歌手，他觉得歌手跟创作人差太远了，待遇，他觉得有一点不公平。
哎、那你其实也是啊，
因为我也感觉到、
啊，因为你的身份也刚好是这样子，
是，我可以感觉到当歌手的那个待遇跟收入了，跟创作人是有一点。”
真的
不太那个比例不太正确，因为那歌曲是创作人做出来的。
对，
最近我就常跟他们讨论说，那个什么科目三那么红，请问作词作曲是谁？没人知道哎、我觉得他们那个抖音拿来 remix 应该也没有给钱，我觉得，
对，
因为他那个抖音都没有在顾版，
对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这首歌的主人还蛮惨的。
所以因为你找到这个高进，高进 对不对啊？他的歌声可能很多人都有听过。但因为在台湾可能这两个字还是有点陌生，
他幕后是比较
对对对。好，我们听这首歌，写一首歌给你听。这歌的前奏超过30秒哈，黄明志，这已经是现在华语流行音乐很少人会这样弄了，
而且我们还有铺陈铺垫弄，因为它是比较演唱会的气势，因为这个是台北就是小巨蛋演唱会的歌嘛，他有一个气势来做开场这样。我知道现在歌比较少这样。
对啊，因为我现在播歌也会看一下，这歌有多长，然后
什么时候还开始唱？
对，然后听一下他的那个前奏有多长。那所以以你一个算是大家心目中很成功的音乐创作者，你会去想这件事情吗？
我没有想过，
你没有想。
如果你刚没提的话，没想到这个，我只是照着那首歌该有的样子。感觉就跟编曲师跟他们沟通这样，他觉得我觉得 OK 啊，就 OK 啊，这样。
因为在那个我访问很多很年轻的那些创作人，他们大概有时候都会提到这件事情，就是歌要短哈、这个太长了大家就受不了，然后前奏呢、最好也不要有了这样子。
哦，歌要短，
歌一定要短，最好不要超过3分钟，然后前奏几秒内就要进歌，这样。那更是我听你的这张专辑，我的感觉就是，其实你也是用一个比较原声带的感觉在进行整张专辑的设计，这样。它的音乐概念就是你从每一首歌的画面来的，
是，就是先有画面，或者说先有一个故事剧情或者要表达的东西，然后才进入 就进入剧本的阶段，
对，因为
才来进入歌曲。
对，黄明志也是导演啊，所以其实你跟很多的创作者比较，我觉得不一样的地方是，你是先有画面，你才要来写歌，
是，对，先有概念要表达的东西，嗯，画面都想好了才写，对。
然后你还有个地方跟别人不一样，就比方说那一首歌的 MV 还没有推出，这首歌就算没有，你听得懂吗？
是是是，
因为我在跟你聊天的时候，欸，其实你都是把那个顺序是 MV 当在最前面，
是是，因为我是，嗯，因为我之前都是网络出来的，
对啊，
所以是 MV 是最开始发布的时候最多人收到的东西，嗯，对啊。当然现在有很多数位平台也是很蛮快的，也有在推广，啊，可是那时候因为我是从 YouTube 开始的，所以有 MV 才有，就是有 MV 才算有歌，
所以对啊，所以这个创作的概念其实影响力很深呢，欸，对啊，因为像我明明就有这首歌啦，听过了，他说没有，还没有。哦，原来是 MV 还没有，
对，实体有了。
对对对对对对，没错。好，这张专辑在去年年底
就推出了嘛。
然后我现在手上也拿到，就是你很完整的实体专辑这样。
是。
可是现在这个时间，那你是很忙吗？
对，是年底是比较忙，我就宣传了一两站，然后就先休息。
哦。
就过年了，过年大家在赶过年。
嗯嗯嗯。
然后来现在过年后就慢慢来走这样。
嗯，所以那个时候
过年吃太多，减肥一下。
有停下来一段时间这样。
是是是是。
然后停下来之后呢，你就是在做这张唱片的宣传的过程中，我发现你还继续推出新歌哎。
是，就是这专辑以外的歌，嗯。
对啊，
因为之前就过年嘛，嗯，就是想说，写一首龙年的歌就比较快，就要即兴一点，就
龙的传人，
就对，就写了龙的传，嗯，传人这样子。
嗯，
所以这跟这专辑没关系。然后之后又惹了一些官司的事情，然后又很想骂人，然后就在网上又发布了一些歌曲。
嗯哼，
对啊，就是比较随机啦。
所以你生气的时候就回家写歌这样吗？
我觉得这个是最健康的抒压方式，嗯，
真的。
要不然你生气，你然后去杀人吗？不好啊。我觉得用歌是最健康的，嗯，就是发泄的方式。
那最近数位商家有一首歌啦，我是连那个歌词啊，不要说歌词了，歌名我都觉得我好像有点念不出来，
欸。这
这什么字啊？
欸，这个可以播吗？
有我知道有一个字我听得懂啦，啊，广东话。有一个字，
客家话其实
哦，客家话也是吗？哦，
白字客家话，
嗯，
是脏话。
没有，你还有一个脏话，我好像有听到你这首，哎，反正这首歌很多脏话。
这首歌的歌名叫《Double Bliss》，打白白，
对啊，
白是客家话的脏话，
啊，
然后《Double Bliss》是马来话。
等一下，Double
Bliss Star 是英语，然后白白是客家话，
Star，啊。那这一首歌里面有三个不同的语言哦。
这首歌有八九个语言。如果歌词了，
歌名就有三种，
三个语言，对对。
你发明这，我真的不能说你创作这首歌了。你发明这首歌，我觉得
发明
这是一个骂人的歌吗？
是，可是我没有明讲是骂谁了。
嗯，这歌如果我们要查询也蛮难的，因为光前面的那个歌名。
你就不知道是什么语言的，对不对？
哦，我们拼不出来。
你去 Google 翻译，它也会错乱，因为里面有三个语言。
哦，原来如此。
还不知道你要翻哪一句。哦，
这是你在最近数位上架的一首歌，
是，
对，
最近。
所以你其实写歌，感觉就是有一种随着此刻的心情。如果这歌做好了，你就
上，
你就给了，对不对？也没在说做什么考虑啊，或等啊这样子。
没有没有，如果，嗯，除非那个东西是可以等的，
嗯，
那比如说那个，这个，比如说我们有档期要上其他的作品，那这首歌也没有什么季节的问题，也没有当下必须要推出的问题，我觉得都可以等。
嗯，
可是你说这个像这个不爽就马上要骂，就而且那个还有之前那个新年歌，因为一定要在新年前推出嘛，
对，
龙年新年歌嘛。那你新年后推出就没有意义了，所以
对对对，
那个就不能等了。
好，那新专辑里面也有蛮多歌名是对台湾人来讲相对比较有一点陌生了，
像比如说第七首叫丹诺，
丹诺
它其实是一个地名，
地名
是泰国的最南端的一座城市
哦，
就连泰国人都不知道。
你在那个泰国情歌的时候，里面也有讲到一些地名啊，
我没有讲到这个，
对，你没有讲到这个，对。
对，那个我这个是一个跟马来西亚接壤，就是国境，就是我们的国界
新城，
应该说是马来西亚去泰国的一个国，就是那个
已经是那个交界了，
海关那个地方就叫丹诺，
嗯，
就是马来西亚人一开车到的泰国的第一站，
嗯，
就是过海关会到的地方，那边是有一点灯红酒绿，然后八大行业，有一点像深圳以前提供香港人的服务的，
嗯，
你知道吗？那个年代，就是
我知道，
那地方， 这个地方，因为他那个地方差不多 99% 是在赚马来西亚游客男人的钱
哦。
然后可是因为之前疫情啊，就倒掉了80%以上的店，因为那时候是封国家，封国不能出国。
对。对
然后后来我就回去看到那边，哎，这地方我觉得很可惜，因为我在那边拍过十支 MV。
嗯，
我曾经在那边拍我的一首歌叫《飙高音》的 MV 是在那边的 club 里面拍的，然后还有一个叫《不想上班》一首歌也是在那边拍的，还有《好想你》的一部分，好几首了。就是我在那边拍了蛮多东西，然后因为那边很方便，很多事情用钱就可以解决了，还有一点画外之地的感觉。
对对对，
就是有一点法律管不到的。
嗯，
泰国
三不管地带，
三不管地带有一点那个感觉，所以那边有一点乱，可是又很自由。
嗯，
然后你要拍什么，警察来只要喝个咖啡就解决这样，然后到处都是兄弟朋友这样。然后后来他就疫情了之后就被控制，然后就慢慢就倒了，那个地方就没落了。然后就很可惜，那我就跟朋友在那边讨论要不要在那边投资开一个饭店，把那边带起来。所以那个饭店呢，最近才刚开张。然后这首歌也不是在不是广告歌了，他这首歌是在推广那个地方
哦。
对，我那边就也顺便推广一下饭店这样子。
所以如果我们从那个马来西亚可以到这个地方，我们从泰国
如果你要从泰国了，你们飞泰国的话，通常是下曼谷嘛，啊、曼谷转机去合艾，
合艾
下飞机之后呢？还要再搭车一个小时才会到。
你之前就有那个哈来哈来，那个就是
哈来
哈来嘛、
啊，对对对，那个距离马来西亚一个小时
哦，
所以你从那边哈来的机场
对
开车去到那个国境边界那边是一个小时，然后就到了我说这个地方叫丹龙。
好，我想我大概了解，合爱是泰国是吗？
丹龙也是泰国。
丹东也是泰国，
对
哦，
你应该这样讲，一个有飞机场，一个没有，
哦、
所以一个类似左营，一个是到垦丁去，那个丹东就是垦丁啊，
哦，
你必须要到了还要再转车坐一段路。
是，好，我们可以去那个饭店哈，
对对，可以打卡一下，
对你是投资者吧，加油啦，
那个地方通常是。都是男生去玩的，
嗯，
这样讲。
现在还有吗？还是吗？
还是、哦，慢慢回来了，慢慢回来了，
哦、
是。
继续回到今晚的娱乐一世代，其实今天真的很开心哦，因为有一段时间没有见到黄明志了，这样。
其实每一年都会来，
因为你每次来，我们就会聊到你在那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啊，还有一些创作。疫情之后是不是没有？
有来一次了，
有来一次哦，
一次、
哦、也是专辑嘛，
也是专辑、
哦。好啦，
我目前每一年都会出一张，
太好了，
暂时先保持这样的记录。
所以你保持这样的记录，是你觉得你每年至少要出一张专辑这样？
是，已经保持了七八年了，
嗯，
所以目前还没有断过了，
嗯，
明年还不确定，对，
加油。那在你的目前有一些计划，有没有包括电影啊，或者什么其他的正在进行中？
因为电影我刚演完别人的，
嗯。
所以我想要如果要做我自己的电影要更谨慎，我觉得因为有些东西看了觉得好厉害，就是我需要让自己更进步了、
嗯、
尤其一些技术上的问题。
嗯，
那专辑的话我们现在已经开始要筹备下一张了。
哦，
对，
哎、欸、其实你已经有一些歌了嘛，
有一些了，
对啊，
有一些可以丢进去
呀。在那个时候你决定做这张唱片，最后给了他一个名字叫我们都是黄明志。好，对，这个 title 有想很久吗？
其实他我们想的其实主打一直都是英文名，就是 phenomenon， 它是来自一个英文字叫 phenomenon， 就是现象的意思。
哦，所以其实你觉得这张专辑的名字
是英文的，
英文的。
那中文是因为我怕等下宣传的时候，有些可能比较中文的媒体或者他们需要写东西，他们
的确这对我们来讲算是陌生单字吧。
没有 ，phenomenon 是一个应该说这个字是创作出来的
哦，创作出来的。
它本来叫 phenomenon， 是叫现象的意思、
现象。
然后你就用我的名，因为我是在一个 PPT 一个网站上面看到一篇类似有人在写这样的东西，
嗯、
就讲说，哎，那是我发表了那个首玻璃心，
对，
就造成了一些可能大家对创作自由的一些看法
啊、哦。
然后我就觉得那个这个字还蛮好玩的，我就拿来专辑用这样子。
对，
所以说中文名字是一个衬托了，就是让大家看得懂、
所以其实黄明志，你的那个专辑名字。从以前的亚洲通杀、亚洲通车、亚洲通吃、亚洲通话、亚洲通财，好不好啊？后来就开始就是结束这个系列嘛，然后再结束这个鬼才做音乐，然后还有
高清
舞嘛，然后就这个，好，
就尝试了很多东西啊。
对啊，在里面呢，你也可以听到各种不同，透过音乐，黄明志表达这一段时间他想跟大家讲他心里想讲的话。有一些可能真的不是用讲的，但你就用拍的；有一些你真的不是用拍的，你可能用唱的。
是，
对，所以
要不然就用演的，
演的。
自己去找答案。
对啊，还好现在黄明志感觉就比较安全一点的。
是吗？
我不知道。
一样啊，一定很多事情 啊
辛苦你了。
有些是以前累积下来的，还是要解决。嗯，就你在网上就是发表一些东西，你还是要负责的。嗯，是，还是要去面对。
好，继续加油啦。好，谢谢你啦。
谢谢建哥，谢谢。